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中国立案调查英伟达、黄仁勋如何惹恼北京；二、马云回来了，大佬再度高调，引发什么猜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立案调查英伟达、黄仁勋如何惹恼北京。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呢，对全球最大的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展开反垄断调查，称英伟达在一个国际收购案中涉嫌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外界广泛认为，中国此举可能是对华盛顿最近采取的最新一轮芯片管控措施的报复。美国上周对包括芯片设备制造商在内的140家中国公司实施新的出口限制，但观察人士指出，英伟达 CEO 黄仁勋最近高调在越南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却只向中国市场提供阉割后的芯片，且一再发表被中国视为台独的言论，可能促使北京最终把报复目标指向了英伟达。中国一直依赖英伟达的先进芯片技术，英伟达呢也非常倚重中国市场。那么北京调查英伟达，谁受损害最大？美中双方加剧芯片战争，哪一方将成为最大的输家呢？讨论这些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民。李教授您好。
哎，许波你好，张杰先生、张杰兄好，
好，
听众朋友们好。
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你好。
许波好，少民兄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当局立案调查英伟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认为英伟达无疑呢是美中最新一轮芯片摩擦或者芯片战争的牺牲品。美国对包括半导体制造商在内的这个140家中国公司限制出口之后，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用于芯片制造的一些稀有金属，这似乎就扯平了，好像是哈。但是现在中国又把矛头指向了英伟达，并且起因呢是过去的一桩收购案，那难免会给人呢有故意找茬之感啊。我首先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首先哈，就是反垄断当然是所有国家，就是现代国家都有的一个政策，就是不让一个企业有垄断。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拿出这个反垄断啊，我就想这真是哪壶不开他提哪壶。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了，那我们先看看在中国有哪些企业是垄断了行业的。让我这随便一看，首先电讯行业，这都是国家的企业在垄断。能源行业，中石油、中石化，对吧？电力行业啊，铁路、银行、金融、保险、航空，甚至包括互联网、数字科技、烟草就更甭说了，自来水、航空、教育、出版，而且这所有的垄断，都是中国政府在垄断，还不是一个私企哈，所以他这个实在是太有讽刺意义。他反什么垄断？他要反垄断，第一先反反自己这中石油、中石化，这个老百姓最痛恨的是吧？所以 所以他这次这个拿这个，英伟达说事儿哈，我认为其实就是他这个把法律政治化、工具化的这个做法，就充分反映了他这个两面派的哈。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国内那个就想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垄断，刚才我讲的是他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垄断，他在世界市场的垄断。你比如说中车，中车可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就是。它是中国有两个很大的国有的这个坐这个，火车啊，这个坐这个高铁的公司，一个叫南车，一个叫北车，现在把它合起来，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巨无霸呀！啊，它怎么不反一反？宁德时代从无到有，全是中国政府扶持的，它现在占了这个全世界这个汽车电池很大的份额啊，所以。这些他都不反，就是他之所以对这个英伟达立案调查，就是一种报复行为嘛。就是他更重要，他要传递一个信号：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要是这个让我不高兴，或者不这个顺从我的政治意志，那我就要敲打你。敲打你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警示的作用嘛，是吧？那么这个像这个中共这个整个的模式啊，它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我们已经说的就是。在这个近期已经被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了哈。我刚才讲到的，实际上是一些国有的大巨无霸企业在中国垄断。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中共它垄断了整个的中国市场，它把整个中国的市场作为一个大公司来运作，所以它就垄断了。首先是政治权力的垄断，就是经济权力垄断的一个超级的这个表现，更大的集中。你在中国这个，你比如说街边一个小店，你说哎，他好像挺自由，中国没管，他想管就管，想收就收。所以呢，他垄断了中国。中国现在就按照这个经济，按照购买力计算啊，不是按照官方的这个兑汇率，因为官方的汇率，这是中国政府人为压低的。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已经大于美国了，而且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它被中共垄断呢，对全世界影响很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这个对英伟达调查，那是实在是这个让人笑掉大牙的啊。
好的，那么刚才李教授呢说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对啊，国内外高度实行垄断的国家，啊，现在对外国呢进行反垄断调查，这具有讽刺意味。但是李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反垄断调查本身来说，英伟达啊有没有值得就是说中国调查的这个从反垄断这个角度，从这个市场专业技术这个角度看呢，有没有道理呢？尽管是双标，但是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因为在这个芯片这个行业呢，并不只有英伟达这一家，对吧？英伟达这个天时地利，就是现在是因为人工智能突然崛起，而它又原来一直在侧重做的那个芯片是对人工智能这个有这个计算这方面的，所以呢，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它确实制了这个市场的牛耳，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是现在的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就看，你说好了，股市也好，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本市场也好，我们可以看出来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对吧？那么，包括英伟达的这个股票也是有涨有落的，也不是说你就只涨不落，一直就垄断了全世界，没有这种现象。而且，所以我觉得，现在，而且美国和欧洲，这是真正的反垄断非常有效，而且非常就是说非常客观的这些法律机构。那么，如果英伟达在世界上造成了芯片的垄断，我觉得美国和欧洲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好的。那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英伟达启动反垄断法调查。用许多市场观察人士的话来说呢，这仅仅也就是个黄牌警告，并不是红牌罚下。因为虽然英伟达因执行美国商务部的这个限制法令，已经一再降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但是中国目前仍然离不开英伟达的芯片供应。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呢，这项调查最终很可能不了了之。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时候要对英伟达进行这样的警告呢？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一方面呢，中国离不开英伟达，因为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占比很大。如果说离开了英伟达，或者英伟达跟中国脱钩，那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但同时呢，中国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制。这就刚才许波先生已经介绍了背景，也就是说呢，这个在上周啊，拜登政府又第三次，在三年内第三次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和技术进行管制，并且对140余家这个公司进行限制。这样一来呢，就让中国感觉到非常的非常危机，所以他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制行为啊。同时呢，大家也知道，习近平目前对中国的掌控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也就是民族主义。如果说你一直在挨打，但是你又对美国又没有任何的反制，这就会让中国的粉红很不高兴。所以说呢，他就必须要做出一点行为。当然了，我们还要看到也就是说，在前不久也就上周吧，这个抖音呢这个在华盛顿的上诉法院这个败诉，可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呢，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打击。再其次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背景，也就是说，为什么拿英伟达说事儿呢？刚才邵明兄已经提到了原因是因为川普政府即将上台，在明年就要上台。上台以后，川普在竞选期间已经不断的放话，要对中国进行税收上制裁。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在芯片技术上，川普也不会放过中国。那中国的砝码是什么呢？如果能够抓住英伟达那么将来谈判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砝码？同时呢，刚才许波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就是其他的国家是不是对英伟达反垄断在进行调查？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和欧盟都在进行涉及到一定的调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会说我并不是针对你英伟达，因为世界都在针对着你所以说我进行一定的调查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在种种背景的情况下，中国呢做出了一定的反制行为我觉得背后是有深刻的背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它是要表达一种姿态。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会继续涉及到刚才张先生张博士这个提到的这些问题。两位专家发表了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Jack， 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所以人家英伟达投资越南你中共只得到了破坏营商环境的名声，该买英伟达的芯片还是会买，市场占有率和性能上英伟达芯片优于国产芯片。 Reader Clear 说，显然是中共政府对英伟达配合美国政府的制裁令禁控向中共提供高端芯片恼羞成怒实行的报复嘛。还有一位叫弥漫现实，他说，川普上台反正都要制裁中共高科技，不如我先发制人，还能让国内韭菜高潮继续吹嘘我党伟大。当然没有老黄的芯片，需要雇很多的临时工去盯着摄像头。我们这位网友他在某种程度上呢回应了我们刚才两位嘉宾们的看法。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这个警告英伟达呢，可能是中国向这家世界最大最先进的这个芯片制造商表达不满。有观察人士说，中国已经忍了黄仁勋很久了。北京认为英伟达在中国市场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呢却一再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降低对中国芯片供应的等级。尤其是这个对黄仁勋呢，他最近高调访问越南，宣布在那里建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感到不满。来请教李教授，有人说黄仁勋高看同是共产党国家的越南，这对中国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习近平咽不下这口气，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有这可能啊，特别是英伟达，这个黄仁勋在这个中共眼里，他是个中国人呀，他是个华人是吧？这好像就更觉得这个，气不愤了是吧？那么，这个你比如说好，你在我们这赚钱赚得盆满钵满啊，你这现在又这个跟我来这套，所以这都是一些很扭曲的心态啊，因为。这个在中共眼里呢，中国市场当然不是一个正常的互利的市场，它就是个政治筹码嘛。我喜欢你就让你赚钱，不喜欢你不让你赚。其实呢，这个外商在中国赚钱，他没有欠中国任何人情，因为外商之所以能在中国赚钱，是因为呢，中国本地他没有能够提供这个产品的这个厂商嘛，对吧？所以市场交易是互利的，没有什么这个谁占了谁的便宜哈。那这英伟达在中国，那中国的这个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这个技术进步，双向嘛，双向互这个互惠。但是呢，当然在中国眼里，他不是这么看问题。就刚才我们讲到，他一切都是工具，那贸易市场都是他的政治工具哈。那么再看这个黄仁勋这个华裔背景，这肯定是在中共看来啊，是一个绝佳的这个统战机会啊。那么，中共常用的有一个叫被人家叫做这个俄国套娃娃战略。我们都知道，那俄国有那个一种套娃娃，一个套一个。这个最核心的这个统战套娃娃策略就是这个中共的核心利益，外一层它包了一个哎国家中国啊中国啊中国人民啊这，那再往一层，一个套娃娃就变成了这华裔了啊那华裔血统，所以呢。他中共，他跟这些这个外国的这有统战价值的人士啊，不管是商界人，他就跟说，哎，你不认同我们这个中共政权没关系，没关系，你总认同中国吧？啊，这中国的这个崛起啊，中国梦。如果对方还说我也不是中国人，我也不是中国籍，我不认同你这中国崛，哎，那你总认同中国文化吧？这对方一点头，哗就把你拉进来，就完成统战。但你想，这芯片这行业。它跟种族和血统有什么关系啊？它没有任何关系。一个芯片发展商能够成功的原因，是它有自由创新的环境，对吧？有自由，有这个市场。所以黄仁勋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半导体领域取得如此的成就，是因为他在处在一个有自由市场、尊重知识产权、这个鼓励独立思考的社会环境，跟他什么意义根本就毫无关系，是吧？所以这个。中共呢，他最喜欢的就是给人们洗脑。比如说，哪怕一个人得了数学竞赛，他说啊，这是中国人，那个是中国人，或者说这个都很多啊，华裔都被他这洗脑了。你比如说我看有时候华裔就拼命支持华裔的，比如在美国的候选人，那我就想，你一个华裔如果支持华裔候选人，那欧裔的支持欧裔的候选人，这个非裔的支持非裔候选人，那美国成什么了？你一个华裔后援之所以能够当选，难道就靠您那几票华人吗？这都是自己都自圆其说不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他就更清楚地看出，他是以这个自己的这政治导向、统治利益为核心的一种报复行为。
中国的确是很在乎黄仁勋的这个华人后裔这个地位的。我们看到媒体有意无意强调这位芯片天才的华人身份。一些粉红们呢，甚至在英伟达到底是美企呀、台企呀，还是中企的问题上，也做文章啊，闹出许多笑话。当然，所以呢，当黄仁勋最近发表一些被北京视为台独言论时候呢，就让中共感到很愤怒。我来请教张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调查英伟达事件中的一些政治因素呢？
对，因为这个黄仁勋身份呢非常特殊啊。一个呢，他是中国人啊，再一个呢，他也是台湾人啊，他出生在台湾，9岁啊，他就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所以他也是个美国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共的小粉红当然希望宣传他是中国的血统的这么一个背景，但是黄仁勋他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崇尚自由言论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呢，他发表了一系列啊，有一些在演讲中就谈到了中国的问题啊，谈到了台湾的问题，比如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说的都是大实话， 因为你共产党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台湾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啊，也有自己的整个政府系统，它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就让北京很不爽，因为啊，黄仁勋的这些话踏了习近平的红线。
嗯，
习近平跟拜登在会谈中呢画出了啊4到5道红线，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湾问题。
嗯，
所以说黄仁勋呢，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东西，我该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们刚才看到视频中啊，他穿着休闲衣啊和运动鞋跟越南的总书记在一起，他都很自然的。所以中国呢当然想敲打黄仁勋呢，即使习近平有点顾忌，但底下的马仔也需要动手啊，否则你就是政治不忠诚嘛。但是问题在于，因为打他这个体量太大了啊，他在中国的份额在制裁之前他是占了90%人工智能，即使在国际上他的 GPU他2023年也是占了全球的98%，就一枝独秀。他的独立显卡啊，也是远远超过英特尔和微软。所以说这么一个体量呢，就让中国政府有点不知所措。
嗯，
因为打了黄仁勋要是走了怎么办？那留着他吧，他又不太听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给他一点警告，但是我相信力度和这种手腕上还是会讲究一些技巧的。
好，一位叫Jack 牛啊，这位网友，他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他说是因为他跟越南总统吃大排档喝啤酒辱华了，所以制裁他。这两天我们看到很多有关黄仁勋访问越南，在越南夜市上啊，跟越南最高领导人啊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一样。然后呢，这个就是说对中国，观察人士说对中国很有刺激。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回答一下啊，简要评论一下就好。中国和越南同是共产党国家哎，并且越南还是中国的小弟弟，可是为什么黄仁勋高调在越南设立人工智能研发中心，这让中国情何以堪呢？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问题问得好。其实呢，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经济是就一个国家经济的规模，这个非常重要。
嗯，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英伟达这个富可敌国，但它富可敌越南这个国，它不能富可敌中国这个国。中国的这个总产值130万亿人民币，大概按照这个购买力将近30万亿美元，比美国都大。所以这个是当年很多的跨国国企他们就是愿意到小一点的国家。为什么小一点的国家呀，你跟那个政府把你当回事儿，而且你说话也有力量。你就是拿出最大的市值最大的企业到了中国，他还可以把你放在眼里。况且中国共产党他控制了中国经济的56%左右，50%以上是他控制。你美国这个经济虽然也很大，但是就白宫控制不了任何经济，可以说是控制不了任何一个企业，是吧？他可能控制了这个联邦的税收，那也就30%几。所以这个体量很重要啊，那越南小啊，这个让他很放心啊。
嗯，好，那张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邵明兄从这个两个体量来说，我实际上从制度来说，因为越南虽然跟中国一样都是所谓的共产党国家，但是越南呢、它比中国走得远，它倒是真正的邓小平主义，并且比邓小平走得还远。
嗯，
因为它有党内不同的党派啊，它有竞争，然后呢它也不是全部集权到总书记，而是呢它有国会啊相互的制衡。啊，同时呢也在推土地私有化，这些呀、显然都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坚决要防范、坚决要打击的。所以，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得到邓小平真传的，还倒是越南。
好，看来资本对这个问题看的是非常清楚的。一位叫大爆时评的这位网友， 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没有美国的围堵制裁，就没有今天中国在芯片领域的突破。他说，中国70个重要的大型语言模型中，约一半都采用了华为升腾的芯片。华为升腾 910B 已经可以取代英伟达的 A100 了。华为升腾的 910C 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这款芯片将替代英伟达的 H100 芯片。华为升腾系列芯片价格比英伟达便宜10%。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实际上呢，他反映了习近平主席的一种观点，就是说呢，要把重要的先进科技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力更生。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不是越制裁，对中国越制裁，就越能激发中国的创新活力，取得突破？我们如何评估中国立案调查英伟达，乃至中国芯片摩擦不断扩大这个双方利弊得失呢？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昨天都在欢呼，说中国立案调查英伟达，这个英伟达公司一夜就蒸发了上千亿美元。查看了一下，英伟达昨天的股指下跌大约是2%。我来请教李教授，中国调查英伟达以及美中芯片大战不断升级，那么您认为美中两国谁会成为最大的一个输家呢？
但短期看哈，这个中国对英伟达调查似乎是一个报复的而且象征性的胜利，就刚才你说的，哎呀，说股市这个蒸发了，是吧？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很不成熟的一种赌气的举动。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很多了，中国是离不开英伟达的，而且这个中国在高端芯片这个还有相关产业都对外边的依赖很深。当然了，英伟达和中国市场是互相需要，这个是没办法不用质疑的哈。但你就刚才你讲到中美贸易这个摩擦的这种升级，这个升级随着川普政府马上要进入这个华盛顿，肯定会不断的升级，而且越来越这个加码。这个加码不是说美国说，哎，我就不让你中国发展，这个是中共最喜欢告诉他的小粉红的，中国美国不让我们发展。这个升级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呢利用美国市场的开放、不公平贸易形势、廉价倾销，同时呢也是用非法手段获取美国高科技，这才是这个它制度不改嘛，这是中美摩擦的根源。那么美国用高科技上要限制中共，它出于保护自己国家利益，对吧？同时它也要向中共施压，就希望你要像按照国际规则进行贸易，你要有点法律啊，不能说这个法在党之下，这不对啊。而且你不能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举国大公司运作，那你这样的话，你每这个举国力量发展一个行业打垮全世界，每这样做下去全世界都受不了。所以你在不改变这些情况下，那美国有什么选择？美国必须就跟你升级，继续施压，甚至脱钩。脱钩的结果是什么？那美国当然是短期失去很多中国供应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并不是说大家只能靠一个国家，是吧？所以现在已经开始转移了，包括刚才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越南。但是中国这种制度啊，他没办法靠他的盟友，他的盟友是谁啊？他的盟友是俄国、伊朗、北朝鲜这些国家，这都靠中国，中国绝对不能靠他们去发展经济啊！所以中国对依赖于这自由市场、民主国家，远远要大于美国和自由市场依靠于他呀、啊。所以他的损失，我要说就最总结起来，他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美国。所以最后可能使自己陷入一个困境。
好。其实中国早就看到了本国芯片制造的短板，以及美国和西方这个断供卡脖子的这个危险，所以早就打响了举国体制的芯片翻身仗，据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像刚才我们的一位叫什么的网友，叫大爆时评，这位网友他说的那样啊，列举了中国芯片翻身仗的种种成就。我们也看到芯片生产的纳米指数、纳米系数啊，也在不断的减小啊，据说现在可以生产到7纳米的这个芯片了。看到一些中国媒体也在为调查英伟达加油打气，称长痛不如短痛，与其遭打压受气，不如断臂求生。 来请教张博士，您如何评估中国芯片制造的这个自力更生能力？华为和中芯国际能不能撑起中国芯片研发和生产呢？
对，中国呢，这个对芯片啊，对这种高科技啊，按照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也进行了大力的投资啊，其实也不光是现在，包括之前啊，也都在啊不停的投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水过地皮实”，啊，你大水过了以后，地肯定是实的，所以它当然会带进啊这个技术的升级，也会呢让中国的芯片业有所发展。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制度没有改，制度不改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啊，也没有提出科技创新的能力。我们可以啊看到，这个在十年前啊。这个诺贝尔得主叫阿西莫德鲁，他在一本书就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中国目前你是一种攫取性的啊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攫取性的政治制度，所以说啊，你注定是走不远的。这种话呢，到今天其实就应验了啊，自力更生是一种口号，但是我们也要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力更生能够在世界上独占鳌头。即使说过去值得骄傲的所谓原子弹、氢弹，也是美国的技术，否则中国今天就不会这么啊到处派间谍去偷技术了。在前不久中美换球，大家要知道，南京国安的一个商业间谍叫徐延军。啊，他们就换回去了，原因是什么？就偷西方的技术，偷通用的技术嘛。所以在这种问题，它不是说一个口号，或者说你举国体制能够解决的，而更重要的，你需要有法治啊，人家需要有安全感，同时呢，你要有创新的这一种宽松的啊自由的环境，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不具备的。所以说，你靠华为，靠中芯。想抵挡美国的制裁，当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华为的任正非都是非常的低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知道自己的处境，中国有致命的短板，这不是华为和中芯能够承受的。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实在对不起啊，没有时间呢给大家读了。我选两条吧，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啊，一位观众叫三少爷，他说：“老黄，如果去欧洲投资，中共不会说什么；但去越南投资，这会让中共很没面子。”另外一位叫200斤，他说：“先进制程的芯片。”是结合了几十个国家的技术才做出来的，连美国都不敢说能包办从研发到制造的全部过程，区区中国却敢这么说，可见这种所谓自主研发、自主制造的可信性。好，我们感谢李少民教授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马云回来了，大佬再度高调引发什么猜想？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马云回来了，大佬再度高调，引发什么猜想？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最近中国新浪、腾讯等网络媒体纷纷以马云回来了，马云真的回来了为题，报道中国互联网金融巨头马云回国并高度亮相的消息。12月8号，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现身杭州，出席蚂蚁金服和支付宝创立20周年的活动。马云在演说中表示，今天我不是为蚂蚁过去20年而来，而是为了蚂蚁未来的20年而来。2019年，马云因高调批评中国金融政策遭到当局约谈，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职务，蚂蚁集团 IPO 上市被紧急叫停。过去4年，马云基本远避他乡，过着周游列国的生活。马云作为民营经济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复归引起了许多猜想。习近平不怕资本野蛮生长了吗？民营资本无需再战战兢兢了吗？民营企业家对于中共已经充满信心了吗？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金融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您好，徐波好，邵明好。
另外一位是欧道明大学商学院教授李少民教授。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马云回来了，中国媒体这个高调报道，这回说啊，媒体说这回啊不是闪现，是真的回来了。看到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呢，似乎都在奔走相告。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人们不禁要问，马云去哪儿了呢？啊，为什么他才回来呢？他为什么走的？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面对观众朋友们和我的这些问题，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对，我们就来谈马云啊，去了啊，为什么回来，去了哪里啊，现在又要来干嘛啊，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么一个问题啊。马云啊，为什么回来？刚才许波已经介绍了背景，也就是啊，支付宝和蚂蚁金服啊创办20年，啊，所以他们聚集在蚂蚁园进行一个庆祝。啊，马云发表了3分钟的演讲，啊，谈到了有一些比较高亢的一些说法，啊，所以让整个媒体非常的兴奋。大家兴奋的原因，因为马云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某种程度大家认为它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所以说呢，中国经济目前如此哀鸿遍野，当然希望啊中国经济能够有好转，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第二个问题，马云去了哪里？马云2019年呢啊他就退出了这个阿里巴巴董事长啊，宣布自己退休，然后啊他也没闲着，2020年呢马云做了一件事儿，也就是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上呢，在王岐山呢发表关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这么一个演讲后呢，马云接着演讲，他就说中国不是什么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整个金融没有系统的问题。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其实王岐山说的话无非就是代表习近平说的一个观点，这样就打脸了啊中共高层。那么接着就出麻烦了，蚂蚁金服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 IPO 就被突然叫停，据说呢叫停直接来自最高领导，啊，其次呢，开始反垄断调查啊，对啊，支付宝对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发了182亿啊人民币，这可以说是重罚。但是问题就是刚邵明兄说的问题啊，谁是垄断者呀？这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你国有企业你不查，为什么你要去查马云呢？很显然就是对他的一种打压。所以这个之后呢，马云开始周游列国啊，什么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呀、德国、法国啊等等，香港到处游啊。现在呢，马云啊又 现在需要这么一个标志性人物现身，所以马云又回来了。但是马云是否真的回来了，等一下我们再接着说。
好的，那么马云的四年厄运，有人说呢跟他本人行事高调祸从口出不无关系。刚才张杰博士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问题。当年他出访欧美，与特朗普总统等国家政要相谈甚欢，创办中国商界的黄埔军校、湖畔大学，高谈阔论，指点国家方针大计，终于触到了眉头。据说习近平龙颜大怒，才有后来被迫辞职啊、出国啊，连带阿里巴巴遭重罚，蚂蚁集团被叫停，等等厄运连连。我来请教弗吉尼亚州李少明教授，您怎么看马云过去这四年的厄运呢？
这马云这四年的厄运啊，实在是就是太经典了。他真的是整个就是中共几十年改革怎么样和私企相冲的一个缩影。那么我要给大家一点背景哈，就是说他的背景是啊，是这样，就是说中你权力就是政府的权力和呢有资产的这个实际上是老百姓了，马云也是个老百姓，他只是一个亿万富翁的老百姓，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因为全世界这个历史上从英国到欧洲都是这些所谓资产阶级，他们从这个做生意赚了钱独立于王室，那王室对他们压迫，他就用自己挣来的钱呢用这个做资源向王室争取权利，争取法律制度，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民主制度的产生。在这个背景下，你想想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1999年的时候啊，中国要加入世贸，那么很多的国家就比较反对，他说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掌权的国家，它不是市场经济，不能加入。那么但是呢，主流的这个西方政客呢是支持，他认为这个克林顿说的很清楚，说不要怕，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因为我们让进了世贸呢，它就会有这个经济会发展，经济发展呢就会产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可以用他们的这个资产呢向这个政府要求民主，这中国就会民主化啦。好了，大家信了，让中国进了世贸，这次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大大发展，也产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不仅中产阶级，还产生了富可敌国的马云这些人。民主呢，民主毫无踪影，为什么？因为中共在这个过程中，他知道你要让私有经济起来对你是个挑战，所以他一天也没有放松控制。控制两个字就可以总结中共的统治，对吧？他并不是说我不要私有制，这马云这个事情出了很多人，哎呀，这个好像中共现在又开始不要私有制了，没那么回事，他不是不要私有，他是要控制。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是中共的举国大公司里的一部分。你要把这搞清楚。马云就最，我觉得最这个可惜，就是可悲的是，像马云这样精明聪明的人，他竟然觉得他真是一个可以独立于中共的这个亿万富翁，可以批评中共了。所以这一点，中共做的很，这毫不手软，而且当机立断，马上就把他的这个上市取消，把他叫到北京训斥，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谁是老板呀，对吧？所以这个事情萌形了以后，当然他说他明白，他出国散心也好，他不出国散心也好，那么这都那他现在回来了，大家你要就看了这个背景，你才知道，就刚才这个张金兄讲的很对，他究竟真的永远回来了吗？但我们也知道他的业务在中国，他不回来怎么办呀，是吧？但他真能够还能够叱咤风云吗？这些我们都得，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咱们还可以接着讨论。
是的，拭目以待。一位叫尸骨无皮的这位网友说，习近平告诉马云回来好好给我演出戏，做个民营企业家的样子来，不然哒哒哒哒哒哒，删节号，你懂的啊。另外一位叫 Apple 说，马云高调回归已经不再有标志性意义了。 Claus 说，马云现在只是个摆设了，人肉展厅。另外一位叫祖国万万岁说，马云无非就是皇上的奴才，挥之即去，招之即来。我们刚才几位网友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云现在回来，媒体高调报道，为什么？是因为国家、中共、习近平 需要你回来这个时候。我们下面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马云出事之后呢，习近平推出了一整套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等措施，接着又推出了共同富裕的基本国策，然后就是三年的动态清零，民营经济噤若寒蝉，一蹶不振。我来请教张博士，过去打压民营经济的措施现在跟动态清零一样踪迹全无，你要找不到什么了，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不马云现在也回来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习近平后悔了，他改变主意了，他承认打击民营经济走过头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我觉得不能啊，因为习近平从来不会认为自己错了，他是永远正确的。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如果最高领导人认为自己犯了错啊，下罪己招，他就有可能失去他啊梦寐以求的权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看到马云的噩梦啊，我们。原因呢，就是习近平他是抱着救党救国啊，不叫救国，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这种使命来，他觉得非常的危机。因为啊，其实不仅是习近平，从毛邓江湖习，他是一以贯之的，啊，毛泽东当时发动文革也是怕中共最后丧失执政的这种执政能力，而邓小平呢，也是为了挽救中共。啊，开启了改革开放，江泽民呢做的比较聪明，他也怕马云他们做大，最后呢跟中共来叫板儿，比如说先分享话语权，后分享政治权利，啊，他也担心，他就采取一种招安的方式，也就是赎买，啊，你就干脆跟我合伙，就像宋江啊这个梁山伯一样，干脆我们合伙混在一起来做。但是呢，习近平时代呢，他认为这个江山本来就是他爹打下来的，啊，他们只有他们红二代、红三代、红色家族才能掌控权力，才能对这个江山负责，所以他是不允许像马云这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人能够分享权力，所以他的动作他就放弃了招安，而采取直接的打压。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不会改变国进民退，也不会改变混合所有制。他只是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进行一些调整，调整在于语言上的调整，舆论上的调整，但是原则不会变。当中国啊，这个周新成教授说啊，和共产党的初心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时候，习近平也说啊，跟民营企业家拍胸说我们都是哥们，我们是一伙的，但是事实上呢，该打压还是打压，从来没有手软。
好，张博士断言习近平没有变，但是很多人都说呢，习近平虽然刚愎自用，但他有一点好处，不像毛泽东那样一条道走到黑，干脆我给你来一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啊，人们说，有人说啊，习近平还是能够吸取教训的，所以他宁愿烂尾，啊，他也不率性胡来。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同意这样对习近平的评价吗？习近平，您觉得他真的会改变主意吗？
我觉得我们就是看习近平会不会真正改变主意啊，恐怕是不是真的看在他这个事情的本质上啊。这个当然中共他对私企向来敌意，这个不用说，因为共产党的理念就是消灭私有制，刚才张建中也说的很清楚了哈。而且他对这个舆论控制，你比如我们现在就说，哎，这个私企不能够野蛮生长，刚才这个许波兄也这说了，这个共产党是用这个野蛮生长，你想想这个什么叫野蛮生长，那资本它发展，它有时候发展很快，他赶到机会了，难道他就是野蛮这个生长吗？其实应该反过来哈，这中共对这个私企的控制，我看倒是挺野蛮的。那么他这个，我们要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刚才讲到控制，为什么欧洲这个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向王权争取权利？因为他赚来的钱是独立于王室的，这个很重要，大家可能没去细想。你看看中国，从这个一个小的老百姓 这个白领蓝领，一直到马云，你敢说你赚来的钱是独立于共产党的吗？我们认得那么多朋友，有的做得很，就是这个很成功啊，出国买车。我说你离开，你敢批判你敢批评一句共产党吗？你批评一句共产党，你就别说你的生意了，你连个租个房子都租不下来。我们看了很多这个因为批评共产党的艺人是小孩进不了托儿所，上不了学，租不到房。这个国家对人的控制到这个地步，就算马云这样的亿万富翁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不敢向这个，或者说所谓的资产阶级在中国不敢向共产党要权利。你要权利连你的身家都没了，
嗯，
这个是事情的本质啊，对吧？马云为什么回来？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做的很大的企业家，他们在现在他们知道在中国不安全，他们就比如说想办法把大量的这个资产呢能够转移的，我说的能够转移的，转到新加坡啊、美国什么的。但是呢，他们毕竟是只会在中国赚钱的人，包括马云。马云的阿里巴巴遍及世界，但他的总部、他的企业、他的员工，所有一切都是在中国的。
嗯，
他能够老那个周游世界不管了吗？那他企业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他不管是真的是共产党说你给我做一个这个秀，你就来这个表示表示，或者他真的觉得是得出来了，来给他企业打打气儿。不管哪个原因，他必须回去啊，对吧？所以他这个是他的一个两难。你想，中国企业家这么多的钱，他有很多，他就宁愿放在瑞士，放在美国，那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打击啊？
嗯。
但他，我就亲耳听过大的企业家跟我说，说我现在留在中国的企业，虽然有几千人在那儿，我可以明天就共产党全拿走，我也不怕了。我反正已经转移了足够的资产，他拿走就拿走吧。这样的心态能把一个国家能把一个企业搞好吗？
嗯，
所以他不是说这个习近平他变了什么，他一直就心里很明白，私企不管你什么企外企，我一定要控制你。
嗯，
离开我的控制，你寸步难行。做到这一点，别的他就高枕无忧了。倒不是马云可以高枕无忧，而是习近平可以高枕无忧。
嗯，好，那么马云产业越大，你的软肋啊，你就越不能支配你自己。所以呢，问题的本质在这儿。一位叫暗想无双的这位网友他说，我指出两个事实，第一，马云是共产党员，第二，阿里已经是无实控人公司，其他随意向。我的评论配合唱戏然并卵。另外一位叫 Masco DIJ 说，党看到自己唱中国经济光明论不管用了，就搬出马云来帮着唱。马云作为白手套，一切是党给的，党让他闭嘴就闭嘴，让他出来帮着骗就必须出来帮着骗，马云不过是另一个容易人罢了。好，我们回到马云啊，回到马云。我们看到这位民营大佬这一次似乎呢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甚至有人说的那种狂妄，表示他这次回来不是为蚂蚁集团过去20年，而是为蚂蚁今后20年而来的啊，敢打今后二十年的保票。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马云这一次高调复归，会不会像有些中国媒体所说的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信心的复归呢？
对，刚才两位网友其实已经说的都很明白了啊，
嗯，
看得很清楚。马云呢，我们首先要说，马云是个什么人物呢？马云是一个红顶商人。即使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我们可以看到它背后股权的结构，它的很多隐名股东其实恰恰就是中共的权贵家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马云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他跟中共的权力是有密切的勾连的。但是马云犯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马云就没有李嘉诚高，原因在于马云看懂了邓小平，他看不懂习近平。 而邓小平是后期权主义时代，他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宽松，而习近平呢是一个集权社会，他必须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的控制，而这是马云不能理解的。但是马云在上海外滩的那一番话，有没有认为王岐山已经示威向习近平示好了，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我总的来说，马云是一个很聪明的，他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说他不得不高调啊，因为党要求他高调，他作为党的人他当然要高调。但是换另一句话说，叫你折腾了这么多啊，你叫说我怎么可能，你虐我千百遍，我怎么可能带你于初恋呢，是吧？人叫哀莫大于心死。现在我们来看，不是马云崛不崛起，恢不恢，复不复兴的问题。首先你要有环境呢，首先第一个你有没有法治啊，能够保障民营财产权。第二个你有没有这一系列的这种营商环境啊，你现在倒茶三十年，人家都活都活不下去了，想跑都恨不得要走线了，你说还他怎么去做呢？再其次呢，还有国际环境。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崛起，跟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而现在世界大势是在逆全球化啊，开始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区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的艰难。马云是个聪明人，所以说马云是不是真的回来了，我觉得我们要基本上我们心里都明白。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回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一次中共中央重提民营企业是自己的，民营企业主是自己人，重新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这是习近平真的吸取教训，认识到民营企业的重要性，还是迫于经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向民营企业让步的一个权宜之计呢？换一句话说，马云本人以及千千万万的马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闷声发大财了呢？李教授，
这个我们讨论的差不多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他的回归，他是首先什么是他的回归，是吧？那么他马云不回归，他周留卫，因为他如果是我是他的话，如果人家不都会想他在日本想办法发展，甚至到日本的商学院去讲课，或者长期就，但恐怕是这些呢在中国赚钱成功的商人，他们在国外他们是没有优势的，不管是谁了，因为他并不是在那边这个成长的和懂得那边的市场，对吧？所以他无所谓回不回归，他的阿里巴巴，他的蚂蚁金服那一直都在中国呀，他本人至于在哪儿，那有多大的重要性？当然了，从这个为党振兴经济让这个小粉红们高兴来讲，可能有一点打鸡血的效益，是吧？那么是至于这是不是表示了这个真正的改变对民营，这没办法真正改变。刚才我们说了很长了，就是说你要想对让民营企业真正有信，民营这个本身这个字也是错的啊，应该叫私营企业。什么民营啊，一个是私一个是公嘛。私营企业你要想让私营企业真正放心发展，你必须有法治，必须有真正的私有产权，对吧？法律必须在党之上，是这个独立于党的。这两点共产党是无法做到，如果真正做到了，那他的这个一党专政也就没有了。那么这个马云和千千万万企业家所面临的两难，就是一方面他们知道中共专制下产权不安全，那么政策不透明，他心知肚明的；另一方面他们又离不开中国市场，这是他们最熟悉这个生长的地方，他们怎么办？在求缝中，这在这个缝隙中求生存吗？
好的，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和李少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90艘共建围台，解放军利剑出鞘；二，从造假红头文件看中共对台认知战。网友们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